你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购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今天在线上呢，继续邀请到的是美国南加州大学 USC， 在专业方面我们都一直和东亚语言与文化的这个不管是主修还是副修的同学呢，我们都有着一些不定期的聊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真来，我们在线上聊天聊一聊他们在学期末这个算是期末考试吧。我们先请新真先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好了。
大家好，我是李新真，我现在要跟大家聊一下神话这个话题。我先从一个挺有意思的神话开始，我跟大家讲一个从韩国来的神话。这个神话呢叫唐骏的神话。我们先从主角开始。主角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浣熊的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在天堂呢看到地球上的人类，说这些人类好可怜啊，我想帮帮他们。他就从天堂下来了，然后建立了一个叫神市，就是 City of God 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呢，他就在教人类怎么做文明的一个社会。对。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只熊还有一只老虎接近他，说我想变成一个人类，你对他们那么好，我也想受到这样的待遇。他就说 OK， 好，我可以帮你们变成人类，但是你们要根据我三个条件，你们要在一个山洞里待一百天，然后不能见光，然后只能吃大蒜，还有艾蒿，就是一个草本的植物。然后老虎和熊他们都答应了，但是那个老虎第21天他受不了了就跑了，所以他没有达到这三个条件。但是那个熊他坚持到了最后一天，所以浣熊就让他变成一个女人叫云女。然后云女过了一段时间，他其实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他想结婚生个孩子。所以他祈祷了很久，然后浣熊又听到了他祈祷，所以暂时变成一个男人，跟他生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叫唐骏，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神话叫唐骏的神话。然后唐骏呢，这个人非常重要，因为据韩国人所说，就是他建立了韩国第一个王国叫造船。然后对。这个故事就这样，然后韩国人都说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会过一个叫就是韩国的生日吧，叫 National Foundation Day， 他们的开天节是10月3号过的节日。然后他们也会跟他们的小孩子讲这个故事，因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启示想教一下他们的孩子，就是有人道主义，就是 humanitarianism， 然后还有不劳不获的这个道理，就是你不牺牲一下，你不努力就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还有教小孩要耐心，要对其他人要善良，要做一个好人。对，就这样。
哇，谢谢新真在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带我们踏上了一段神奇的旅程，探索韩国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国家非常经典的神话故事了。那我们知道神话一直都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呢，不管是古代的神话还是现代的神话，它的背后你看新真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韩国的神话故事，它都承载着有很多的智慧啦，还有想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认为神话吧，它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宝藏，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宝藏。那我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说到神话的故事，你看美国有美国的神话故事，对吧？有希腊的神话故事，北欧的神话故事，印度的神话故事， 当然也有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新真会在你的这个期末的课题里面，你会挑选了一个韩国的神话故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去了解这个？而且我们真的有很多人还不太了解韩国的这个神话故事。
对，因为以前我也会是这样的，不太了解韩国的神话，我只能在学校里听过啊，希腊的神话、中国的神话之类的。但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从韩国来的同学，然后他们的文化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现在那个 K-pop 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所以韩国的文化也一直在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用韩国的故事来表达挺有意思
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些韩国的同学或是朋友，他们有知道这个神话吗？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就比如说不同哪一个国家的一些神话，我就发现可能长辈们如果相对年轻的一些，他们可能会更了解这种神话。你身边那些韩国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会知道这个韩国的神话故事吗？
应该会，因为他们都会过这个节日吧，那个 National Foundation Day 就是开天节都会过，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算是韩国的生日，所以非常重要。
哦，那你自己呢，从小对于在神话故事里面，你有没有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些神话故事？
长大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喜欢希腊的神话，都很有意思的，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文化里面的那个等级制度，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这类的挺有意思的。具体来说呢，如果是说希腊的神话，我很喜欢那个 The Minotaur， 但是如果是说中国的神话，我很喜欢嫦娥奔月，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反正那个玉兔很可爱嘛。然后是我以前的中文老师是通过这个故事教我很多次的。